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9月2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朝核挑衅白热化，美国国务卿访问中国寻求北京的合作，推特关闭了200多个跟俄罗斯有关的账户，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学者兰普顿说美国该承认朝鲜拥有中等核威慑力，国际刑警组织年会是不是能够回避北京的影响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时候，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启程二次出访中国，寻求北京的合作，对朝鲜的核挑衅施加最大的压力。蒂勒森星期四会见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寻求中方的合作压制朝鲜的核挑衅，为川普总统11月份的首次中国之行铺平道路。蒂勒森在参加首轮美中社会与人文对话前说，我们将继续讨论其他一系列重要问题，朝鲜问题当然也在议题之列。美国与中国官员密切协商，确保中国限制从朝鲜进口煤炭、钢铁、铁矿、铅和铅矿以及海鲜。如果全面落实的话，针对这些产品的禁令将大幅度降低朝鲜今年的收入。美国国务院的数字显示，朝鲜2016年向中国出口上述产品的总收入是15亿美元。中国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华盛顿认为，争取中国的合作是切断平壤外汇来源的关键。蒂勒森国务卿这次访华的其他重要议题是贸易和投资。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四说，我们跟中国一起让一边倒的美中贸易关系恢复平衡，确保中国公平对待美国公司，为美国创造就业。那么蒂勒森国务卿星期四到北京进行访问，除了为美国总统川普11月访问中国铺平道路，如何缓解朝鲜的核威胁也是这一次蒂勒森跟中国高级官员要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下面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为我们做介绍。
这将是美国国卿蒂勒森在今年3月之后呢第二次访问中国，也是他任内第二次访问中国，而访问的时机点也是美国的首席外交官在中国10月1号国庆节以及中共19大召开的前夕来和中国的高级官员举行会谈。那么在蒂勒森启程前往访问北京之前呢，星期三的早些时候呢，他已经先和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举行了会谈。美国国务院表示，蒂勒森国务卿这次访问中国的重点议题就是讨论如何处理朝鲜的核扩散危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特怎么说。
That will take place September 28th to 30th.
蒂勒森国务卿将在9月28日至30日访问中国，目的之一是为11月份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铺平道路。你可能知道，蒂勒森国务卿将在总统访问中国之前，先与中国的高级领导人会面，这也是他第二次访问中国。在访问期间，蒂勒森国务卿将和中方讨论一连串问题，包括朝鲜半岛去核化、贸易以及投资。国务卿对中国的访问再次确定美国的行政部门对于进一步扩大和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承诺。
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的金正恩之间的口水战不断的增强，国务卿蒂勒森强调，目前外交以及和平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首要的选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蒂勒森国务卿怎么说。
我们将继续推进我们的外交努力，并且希望这是解决朝鲜核威胁问题的办法。
尽管最后的会面细节还没有最后敲定，但是目前呢，根据美国之音所掌握的讯息， 基乐清国卿星期六将和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见面。此外呢，星期六的下午，基乐森也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晤。那么今年三月，基乐森国卿访问中国的时候，也曾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会晤。当时呢，双方也就美中两国在未来几十年双方关系的发展奠下了基调。那么这次呢，美国也希望寻求中国在朝核问题上100%的合作。在基乐森启程前往中国之前呢，星期四他将和华裔的劳工部长赵小兰在国务院接待来访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并且共同主持了美中第一轮的社会和人文对话，来就这个美中两国在人文领域上的合作以及交流取得了具体进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推特公司告诉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说，他们发现并且关闭了200多个据信跟俄罗斯有关系、曾经试图干预美国政治的推特账户。这次跟推特的闭门会议前，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本月早些时候还曾经跟脸书举行了类似的简报会。脸书同意向国会议员提供其平台上打出的3000个俄罗斯广告，内容涉及具有分裂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正在审议虚假新闻的传播，以及美国是否有人帮助将特定内容向特定用户发送。就推特而言，审议包括专门用来快速和自动传播信息的所谓机械人账号。推特公司星期四下午发表博文说，在脸书审查后分享的大约450个问题账户中，我们发现有22个账户同时在推特上存在，所有这些账户都因为违反推特规定被暂时冻结。另外，我们还发现了179个跟这些账户有关的账户，并且对那些违反推特限规的账户采取了行动。推特公司还说，俄罗斯新闻网站今日俄罗斯2016年在推特平台上花了$274,100做广告。尽管推特公布了这些信息，但是国会重量级议员依然表达了对推特处理相关问题的不满。与科技公司有关的会晤目前一直不对外开放，但是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计划举行与左右选举有关的线上工具使用问题的公开听证会。美国情报机构在年初的一个报告中表示，他们的评估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下令发动一次对美国大选施加影响的攻势，以提升川普的获胜机会，破坏民主党挑战者希拉里·克林顿的造势活动。川普对上述结论表示怀疑。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回应川普推文表示，川普称脸书反对他。自由派人士说，我们帮助了川普，双方都对他们不喜欢的想法和内容耿耿于怀，为各种思想开办平台的样子就应该是如此的。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洪博培出任美国驻俄罗斯新大使，在美俄关系的关键时刻填补了这个空缺。洪博培曾经担任美国犹他州州长、美国驻新加坡和中国大使。洪博培的任命在参议院迅速获得一致通过，民主、共和两党罕见的一致支持川普的这个提名。华盛顿邮报引述民主党参议员本杰明·卡丁的话说，川普不可能选择比洪博培更合适的人选了。洪博培出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正赶上两国关系高度紧张，美国指责俄罗斯插手美国去年大选，干预乌克兰东部政局。美国总统川普否认政治对手有关他的竞选团队跟俄罗斯勾结的指控。洪博培这个月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作证时说，毫无疑问，俄罗斯肯定干预了美国去年的总统大选。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学者戴维·兰普顿，他在星期三，就是9月27号，在华盛顿说，美国该承认朝鲜拥有中等核威慑力了。 他说，美国这么做，中国是不会反对的。他还表示，如何处理朝鲜问题是美中关系的重大挑战之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兰普顿星期三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川普和习近平时期的美中关系发表演讲。他说，美中关系目前有三大挑战，其中一个重要的挑战是朝鲜问题。他说，美国已经到了承认朝鲜拥有中等核威慑力的时候。他说，
In my personal view, it's time for Washington.
我个人的观点是，华盛顿应该与韩国和日本盟友进行密切磋商，该认真考虑承认朝鲜拥有中等核威慑力了，同时要威慑住朝鲜，使之不敢使用这些能力并将之扩散，就像华盛顿以前对苏联和中国做的那样。
他解释说，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只有三种选择：第一，承认朝鲜是拥核国家。他说，承认朝鲜拥核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就是通过谈判冻结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发展和测试，同时就和平协议进行谈判，慢慢让其他方面的关系正常化。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没有任何的协议，只是单纯的构建一个威慑关系。如果朝鲜使用或是扩散核武器，就会面临大规模的毁灭性的打击。兰普顿说，美国的第二个选择是知道中国能向朝鲜施加的压力有限，继续加紧制裁。他认为这样的情况下，朝鲜会继续研发更多的核弹头以及发射的方法，而北京最后相信美国的制裁能力是有限的。第三个选择是在知道平壤的临终挣扎会导致数十万甚至更多的韩国人死亡的情况下，使用武力摧毁朝鲜与核有关的能力。这个选择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美国并不能够确定朝鲜所有的武器在哪里。他说，美国承认朝鲜是拥核国家，中国肯定不会反对。他说，虽然中国外长王毅今年九月暗示中国不会承认一个拥核的朝鲜，但是在朝鲜问题上，中国一贯的政策是，与朝鲜半岛的战争相比，中国宁愿选择一个拥核的朝鲜。他说，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China prefers a nuclear North Korea without war to a nuclear-free peninsula.
如果被迫选择，如果无核化的朝鲜半岛是通过战争获得的，中国宁愿朝鲜拥核而没有战争。稳定对十五年前的江泽民很重要，对现在的习近平也很重要。
是说十五年前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就告诉他，中国毫无疑问是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的，中国的立场是尽一切所能维持稳定，并制止所有的一切不稳定的因素。兰普顿说，美中关系目前的起起伏伏多与朝鲜问题有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川普总统把美国的朝鲜政策外包给了中国。他说，
This accountsfor the president's initial solicitous attitude towards Beijing when he thought Beijing would or could exert powerful control over Pyongyang.
总统最初对中国很热切，因为他原想北京可能对平壤施加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在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时候，他就很失望。
川普总统竞选时以及上台之初对中国态度强硬，他不仅威胁要对中国的产品大幅度的增加关税，还威胁可能要变更一个中国的政策。四月份，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晤，美中关系出现转机。川普盛赞习近平是个好人，现在美中关系又出现摩擦。六月，华盛顿向台湾出售价值14亿美元的武器，同时美国对中国与朝鲜武器项目有关的贸易和金融机构以及个人进行制裁等等。兰普顿说，虽然从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角度来说，中国都是美国的竞争者，但是中国不是最大的威胁，美国将来会得到更多。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波多黎各遭受飓风影响之后目前的情况。现在美国国防部已经命令杰弗里·布坎南中将前往波多黎各负责军方所有飓风救灾的行动，预计星期四晚上他会抵达波多黎各。人们批评了川普行政当局对美属波多黎各发生的灾难反应不够迅速。9月17号，玛利亚飓风袭击了这个地方。星期四，美国国土安全部顾问汤姆·波塞特 对从宣布波多黎各紧急状态到任命救灾行动负责人这之间用了8天的事情做出了解释。博塞特在白宫新闻通报会上对记者说，8天前并没有要求派出一位三星将军。媒体对一些情况的报道给人以我们行动不够迅速的印象。他对记者说，波多黎各一共有69家医院，现在正常运转的有44家。总统对他还有对杜克部长还有联邦应急管理局局长布洛克朗还有波多黎各人民是绝对的100%的信心，他们能够战胜眼前的困难。星期四早些时候，川普政府暂停了一项阻碍向飓风灾民运输急救物资的法律。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说，联邦应急管理局救灾账户在今后几天内将收到67亿美元的额外拨款。波多黎各遭到飓风玛利亚的重创，正陷于缺水缺电的极其困难境地。纽约全美国最大的波多黎各裔社区，他们对家乡的救灾做出了什么反应呢？下面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来介绍有关的情况。
波多黎各裔居民占着整个纽约市总人口的将近9%，那么这里的许多居民呢，他们都有亲人在波多黎各，在飓风玛利亚肆虐之后，他们都非常关心遭灾以后的他们的亲人的命运，并且尽力的为这个救灾呢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下面我们一起去看看在纽约皇后区的一个救灾捐赠站。纽约皇后区阿斯托利亚社区领袖玛莎·弗洛雷斯·巴斯克斯说，飓风玛利亚袭击了波多黎各后，他和社区活跃人士立即建立了这个救灾捐赠站，接受社区民众的捐赠。他说，捐赠的重点是任何可以帮助波多黎各人生存的必需品。
The response from the community has been very positive. We have only been doing this for about 4 days, and in 4 days, we have.
来自社区的反应非常积极。我们仅仅才开始了4天，我们已经有很多东西了。我们有18箱水，我们有罐头食品、电池、电筒、急救箱。我们已经有很多了，还要搜集更多。
8 kids, we have a lot here,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collect a lot more.
玛莎表示，他们将把这些物资先运到圣胡安，然后直接送到最需要的村民手中。社区活跃人士希拉姆·蒙塞拉表示，飓风玛利亚导致波多黎各各地遭到严重破坏，作为社区必须团结一致协助救灾。
Today will be Puerto Rico and the Caribbean. Tomorrow it might be us. I remember when
今天发生在波多黎各，明天可能就发生在这里。我记得山迪袭击纽约造成巨大的破坏，我记得我们3天没有汽油，但是我们还有电，有电话，超市还是开着的，提款机也能用，所有这些现在在整个波多黎各都没有，应急发电机已经开动，只有少数地方有电，情况很惨。
玛莎表示，由于通讯中断，无法跟亲人联络，造成很多情感不稳定，因此捐赠站也发挥了信息分享的作用。
We're more at a grassroots level. We're wor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that we are.
我们是草根组织，我们都来自波多黎各，了解他们的需求。我们也做文化项目，提振精神，让每一个人都感到多一点的信心。
To get everyone to feel a little bit more confident.
不过在纽约从事艺术工作的雷内·德拉克鲁斯说，根据他所了解的最新情况，大量救援物资虽然运到了圣胡安，但却无法抵达各地。
But there are no enough drivers, truck drivers to get.
现在没有足够多的卡车司机把救援物资运送到波多黎各需要的地方，即便有了足够多的卡车司机，还有一个挑战。公路被飓风毁坏，最需要救援物资的是波多黎各岛中部的各城镇，但现在却难以把物资运到那里。
The towns that are in the middle of the island are the most needed, but there's a lot of difficulty getting there.
雷内表示说，他在他儿子所在的布鲁克林公立129小学呢发起了捐赠活动。那么这个捐赠的重点呢是发电机。 那么他还表示说，他的一个朋友叫理查德，他的母亲呢，在这次飓风当中呢，丧失了一切，整个房子呢都被洪水呢卷走了。那么理查德现在呢，也设立了一个网站，为这个飓风受害者的家庭和朋友进行捐赠。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关注两则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四呼吁迅速行动，制止缅甸北部若开邦局势的持续恶化。过去一个月里，若开邦已经有50万人越境逃入孟加拉国，难民以罗兴亚穆斯林为主。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一次公开会议上说，那里的局势已经迅速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难民危机，是一场人道主义和人权的噩梦。星期四是安理会自2009年以来首次公开讨论缅甸问题。过去一个月里，安理会曾经先后三次不公开地讨论过若开邦的局势。古特雷斯要求缅甸结束军事行动，让援助物资自由通行，保证难民安全自愿地返回家园。古特雷斯和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都曾经表示，担心若开邦的情况是民族清洗。古特雷斯说，问题的核心是罗兴亚人长期没有国家归属，以及由此夹带的歧视。他说，若开邦的穆斯林应该被接受入籍。佛教徒在缅甸占人口多数，罗兴亚人是缅甸少数民族之一。罗兴亚人被认为是孟加拉国来的经济移民，尽管大多数人可能证明自己祖祖辈辈生活在缅甸，但是仍然没有权利获得缅甸的公民身份。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结束对印度、阿富汗和卡塔尔的访问，星期四回到了美国。此行目的是为了强化美国跟这些国家的伙伴关系。马蒂斯就访问卡塔尔发表声明说，虽然面对自身挑战，但是卡塔尔与美国保持着非常好的军事关系。马蒂斯星期四抵达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乌代德空军基地。之前几天，卡塔尔埃米尔阿勒萨尼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时，呼吁为结束卡塔尔和四个阿拉伯国家的危机进行无条件对话。沙特阿拉伯、埃及、巴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由于卡塔尔与伊朗的紧密联系以及涉及对极端主义分子的支持，在六月份跟卡塔尔断交。卡塔尔否认支持极端主义，说这个危机是出于政治动机。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在联合国大会的间隙会见了卡塔尔埃米尔，他告诉记者说，他强烈感到争端将很快解决。川普曾经提出帮助调解危机。马蒂斯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四早些时候前往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省，在坎大哈空军基地与250名美国跟北约的军人举行了一个问答会。在结束的时候，马蒂斯在声明中说，北约秘书长和我在阿富汗重申了对阿富汗政府的支持，以求结束冲突，迫使塔利班通过谈判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作为帮助阿富汗空军实现现代化的一部分，美国将在未来7年向阿富汗军方捐赠约160架翻新的黑鹰战斗机。美国官员希望7年后阿富汗的空军将扩大到目前规模的2倍，人员增加50%。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川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会见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川普总统即将在11月访问中国，要讨论哪一些议题呢？引人关注。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做了下面的详细介绍。
我们知道那个川普总统今天呢，他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面会晤了由这个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所率领的中国代表团。那么不过这次的这个他们两人会面的到底谈了些什么东西呢？白宫的因为这次的这个会面是闭门的，所以 白宫的新闻室并不愿意告诉媒体。那么今天我尝试在这个白宫的新闻简报上来讯问呢，是否有相关的讯息，不过并没有得到答复。不过我们也知道呢，刚才您也说刘延东今天早上才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这个美中的这个社会与人文对话上面发表了讲话，并且主持了开幕。那么之后呢，蒂勒森我们知道他就前往中国了。关于这个今天早上他们在这个美中社会与人文对话上到底谈了什么，我们先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蒂勒森和刘延东以及美国教育部长德沃斯在会谈开始前与记者简短会面。这次会谈是为美国总统川普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做准备。蒂勒森说，朝鲜半岛局势紧张，预计将是川普访华期间双方讨论的重要话题。
我们正在为川普总统的这次访问进行准备，所以我们要讨论这次访问的议题，然后我们将继续就一些其他的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当然，朝鲜将是我们讨论的一个问题。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这个除了这个参加这个美中社会与人文对话之外呢，这个今天在白宫的记者会上，我尝试想要问，就是说，川普总统之前在联合国的时候，在大会以后的时候，曾经在发表讲话的时候说过，说美国未来的这在他主政之下呢，美国的目标是说我们以这个结果导向为主，而不是意识形态，并且呢也会尊重个别国家的主权。那我们也看到蒂勒森呢这一次出访中国，看到他的这个是议程表上呢，其实排的只有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还有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跟投资的话题，都没有人权的话题，所以看起来这一次这个川普总统访华，可能人权议题并没有排在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的话题上面。不过呢，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看到这个刘延东呢，昨天也在中国的驻美国使馆里面呢，举办了这个中国68周年的国庆酒会。那么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还有他的女婿库什纳呢也都出席了，甚至呢还站着听完刘延东20分钟的讲话。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伊万卡跟库什纳同时他们也都是总统白宫的高级顾问。那么在伊万卡之后呢，他在演讲之后也跟刘延东说，他说呢他很期待11月的时候跟他在中国相见，所以呢看起来是伊万卡跟库什纳到时候也会随着川普总统一起出访中国。那么我们也知道，之前伊万卡曾经带他的女儿非常可爱的女儿在唱了中文歌，他女儿叫做安娜贝拉。那么唱中文歌可爱模样呢，也让中国网民印象深刻，所以是否会带着这个川普总统的外孙女一起到中国去，让中国的网民也来一睹他的风采呢，目前还不得知。那么最后呢，就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星期刘延东才刚到从纽约过来，那么他在纽约的时候呢接受了基辛格的设宴款待。那在当时呢，刘延东曾经告诉基辛格说，中国在19大之后呢，中国经济将会进一步的对外开放。所以目前看起来呢，这次刘延东来出访美国，他们跟川普总统、跟川普政府所谈的，除了朝鲜问题之外，都是经贸议题，并没有涉及到中国的人权或是政治的话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持续关注朝鲜问题，星期上午参议院再度就朝鲜制裁召开听证会。下面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做下面的介绍。
今天上午呢，参议院的银行业委员会是第二次就朝鲜制裁以及美国政府还有的政策选项举行听证会。不过今天出席听证的是两位来自财政部和国务院的官员，因此讨论的角度则是从美国的行政部门来考量。我们知道总统川普呢在最近是签署了新的行政命令，加大了美国对朝鲜的制裁。与此同时呢，联合国安理会也通过了最新一轮更严厉对朝鲜的制裁。而我们也看到在中国方面呢也加大了对朝鲜的这个制裁的力度，可以显示出来目前国际社会对于孤立朝鲜的力度可以说是越来越强大。那么今天听证会上讨论的焦点之一呢，就是在这么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朝鲜发展核武的这个决心还有计划是否有出现任何的变化。那么出席作证的国务院负责东亚和亚太事务的代理驻青董云商在听证会上则是坦言，目前的确还没有迹象显示朝鲜在发展核武器的这个计划上有出现任何的变化，不过美国政府会持续的施压并且加强与国际社会会的合作来约束朝鲜。以下我们先来看一段今天稍早的听证会的片段。
朝鲜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将研发出可抵达美国的核武，您是否看到有任何迹象显示这样的能力正被扭转或发生任何变化？
我看到发生变化的是国际对朝鲜越来越高涨的孤立，尤其是从朝鲜最首要的盟友中国所释放的压力。我们的确看到了中国在政策上的转变。
We do see China, as the Undersecretary mentioned earlier, policy shifting.
Why has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xerted?
为什么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没有完全使用他们的外交手段和制裁举措呢
？Regime that would achieve that result.
What I would say is that the
我认为中国在朝鲜发生战争、混乱以及达成朝鲜无核化目标上的界限与我们所画的界限有所不同。朝鲜经济主要依靠中国，因此他们曾经表示过，他们希望确保朝鲜人民的生活没有受到影响。
是的，在听证会上呢，也有议员提到这个朝鲜的政策，朝鲜的问题十分的这个严重。那么，美国应该采取任何的这个可能和方式，其中也包括外交选项。那么，议员提到说，这个为什么美国政府不极力的推动以六方会谈或是五方会谈的方式来让朝鲜重回谈判桌？对此呢，董运商则是回应，这个美国政府的确是不排除任何的这个方式或选项，但是呢，这个包括谈判的这个方式也不计较任何的形式。那他也董运商在听证会上也谈到了说，在上个星期联合国大会的时候，美国呢也与日本以及韩国召开了这个三边的会谈，并除此之外，美国的官员呢在各个场合也把握了机会和各个国家来进行沟通和协商，希望能够与国际社会并齐来这个合作来约束朝鲜。那么在谈到中国的部分呢，董运商也多次谈到，的确他美国政府看到了中国政府方面的这个努力和改变，不过呢他们相美国政府方面呢还是相信中国在这个约束朝鲜上还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情。那我们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蒂勒森国务卿呢即将访问这个中国。那么对此呢，在今天听证会上，董运商他也谈到了这次蒂勒森的访问中国之行，除了为即将到来的川普的这个访问中国的行程来铺平道路之外呢，与朝鲜的这个话题和讨论呢，也是这一次蒂勒森访问中国的一个主要焦点。平章，
易华，在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今年夏天在棒球场枪击案中中弹的那位国会议员是已经康复啊，星期四重返国会，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好吗？
好的，我们还记得在今年6月14号这个国会棒球场练习场的上重发生枪击案，当时中弹的则是这个众议院的多数党党鞭斯卡利斯。那么来自共和党的斯卡利斯呢，在休息了经过3个半月之后呢，今天是重返国会。那么在今天这个事实上在他返回国会之前呢，他在他的推特上是特别发了一条非常短的简短的这个声明，只有2个字，就是 I'm back， 我回来了。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全体宴会上呢，所有的这个议员呢是全体起立鼓掌来欢迎这个斯卡利斯的回归，这个场面可以说是十分的一度相当的这个感人哦。这也是国会里面你相当难得能够见到这个两党议员放下所有的政治分歧来这个团结一致的这种时刻。那么在今天的这个院会上呢，所有的议员呢都是这个非常的开心能见到这个斯卡利斯的回到这个国会来工作。那斯卡利斯在随后呢立刻发表了一份非常感性的这个答谢的致辞，他在他的致辞当中多次提到他感谢国会警察当时的这个可以说是不计较自己性命的这种努力来解救他。他说没有国会警察当时的这个危急的这个反应的话，他可能今天没有机会站在这里。除此之外，他还感谢两党的议员以及各界一路以来对他的支持。他说这是他一路上走来经过多次的手术，他支撑他和他家人继续这个努力的这个动力。我们继续来听听今天在院会上这个多数党党鞭斯卡利斯他在返回国会之后他第一次发言，他说了什么。
在场的许多人，包括民主、共和两党，都透过各种形式传达讯息给我。我无法表达我有多么感激，以及这对我和我的家人有多深的意义。这真的展示了国会温暖的一面，而这是许多人都没有机会见到的。因此，我感谢在场的每一位，你们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有多重要的意义。当我今天回到院会，见到这里每一个人的脸，你们不知道这对我的意义超乎你的想象。我感谢你们的爱与支持。
可能观众已经不记得了，除了当时这个斯卡利斯中弹之外，在场的还有3位的这个包括国会警察在内的这个人受伤。那么今天出席这个斯卡利斯这个首次返回国会的演说的这个院会上呢，还也包括了这个治疗斯卡利斯的这个医生以及这个当时为他因为保护他而中弹的这个警察。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是斯卡利斯返回第一天，他除了进行了投票发表了致辞之外，他也接受了媒体采访。不过呢，有关的采访内容要到星期天才会播出。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国会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第86届国际刑警组织年度大会目前正在北京召开，在中国公安部官员出席担任主席的这个情况之下，国际刑警组织能否尊重人权，避免中国政府的操弄和滥用，引发多方忧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强调说，中国将高举合作、创新、法治、共赢的旗帜，建构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中国任意拘押、酷刑、强迫失踪的恶劣记录，如何能够说服外界把它高举的法治的旗帜来帮助国际刑警组织打击犯罪，而不是打压异己呢？有关这些问题呢，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邀请了专家进行了讨论。其中中国旅美知名意见人士、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他呢曾经多次前往欧洲，呼吁各国关注中国对该组织的影响跟渗透。那么在节目当中，魏京生谈到了这么做收到了什么样的效果。他说，
我上飞机以前把习近平那个讲话全文看了一下，
嗯，
我觉得他的这个刚才你说的他那些词儿，好听的词儿呢，都是装饰性的。他真正的目的，他里头讲得很清楚，就是要增加中国的警察部门在国际上的执法能力。大家要注意这个词儿，他用的是执法能力。
嗯哼。
那么实际上呢，国际刑警组织现在已经被他们控制了，大部分经费是他们给。主席是他们的，人员调整等等都是他们在控制。那么现在大家担心的就是他是不是又会回到二战时期四任纳粹主席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国际刑警组织成为纳粹在世界各国执行他们的那个暴政的一个延伸的工具。现在中共呢，像习近平显然也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是让国际刑警组织成为他们那个暴政执法的那个延伸的工具。但是这个违背国际刑警组织的宗旨，他们的宗旨写得很清楚，国际刑警组织只是各国警方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的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
嗯，那么谈到了国际刑警组织的初衷还有功能到底是什么呢？作为全球第二大的国际组织，国际刑警组织怎么样来协调各国之间打击犯罪的需要呢？对此呢，台湾中央警察大学恐怖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汪玉伟做出下面的解释。
他的初衷最主要就是因为犯罪的个跨境跟跨国发展的趋势，因此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国家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他成立一个国际刑警组织。那他希望是能够经过这个警务跟所谓安全事务的合作呢，能够预防犯罪，那甚至于说能够有一些创新的作为，因为安全环境不断在改变啊，这是他的初衷跟他的任务。那么透过国际刑警组织，是不是可以强化一个国家的这个警务能力啊，或者说他的执法能力，这是可以的。可是问题是在于说，这个国家的体制跟另外一个国家，或者是跟国际刑警组织本身是不是相容的一个问题。
嗯哼。
那么如果说是相容，那么他透过一些所谓的技术的援助或者训练等等，甚至包括开会啦，或者举办一些所谓的工作论坛，都有助于打击犯罪的经验，都是可以这样去强化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香港，有将近40个团体还有政党，9月28号下午5点起，在金钟举行“全民觉醒，反抗暴政”的集会，纪念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的争取特首真正普选的占领运动3周年。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当时人在现场，他做了下面的介绍。
港府尤其是北京呢，从雨伞运动以来呢，加紧对香港港人争取民主的诉求的这个打压和钳制。但是呢，另一方面呢，在雨伞运动以后呢，非建制派也就是泛民这个运动本身呢也出现了分裂。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呢，他们不满传统民主派这种传统的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这种抗争方式，认为这种抗争方式呢，20多年来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包括79天的这个占领运动。所以呢，他们先从失望呢，又转向要求所谓的勇武抗争。所以也就后来导致有后来发生的这个在 去年大年初一凌晨旺角的这个骚乱，但同时呢，他们这些团体呢，又后来又出现分裂出这个本土派以及港独派，他们呢对这个传统的民主派呢，多有攻击，相互的有一些撕裂分歧。
另外呢，在日本方面，日本众议院星期四召开临时国会议事，宣布解散，从而拉开了选战的序幕。安倍政权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提前举行大选呢？到底他的胜算有多少？美国之音驻东京TV记者小玉也做了下面的介绍。
谁是赢家？在这个问题上，自民党呢提出他们的选举目标是要赢得过半数的，也就是233个议席以上。而目前日本，各界最大的关注点应该说是昨天刚刚诞生的一个新党——希望党的动向。这个希望党昨天刚刚诞生，只有15名国会议员。而在今天，日本在野党最大在野党民进党就宣布将与希望党合并，也就意味着民进党将解散与希望党合并。另外，自民党也表示了相同的意向。应该说，这一动向对于自民党、公民党来说是一个重量级的炮弹。也意味着在这次大选当中，日本政界将重新进行洗牌。那么最后的赢家将是哪个政党，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国际刑警组织全体会议星期二在北京开幕，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承诺加大支持力度，提升该组织全球影响力和领导力。那么与此同时，对于中国在这个全球第二大国际合作组织中的作用，以及正在急剧扩大的影响力，一些政治异议人士还有人权团体都表示担忧和怀疑。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所做的有关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际刑警组织年会开幕式上称，要深化国际执法安全合作，认真履行打击跨国犯罪公约和反腐败公约。此外，习近平对网络安全问题表达了关切，称网络攻击、网络窃密已经成为危害各国安全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指出，国与国之间开展执法安全合作，既要遵守两国各自的法律规定，又要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不能搞双重标准，更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习近平称，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会上，习近平承诺将加大对国际刑警组织支持力度，为发展中国家培训执法人员，支持国际刑警组织提升全球影响力和领导力。这次会议的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公安部长郭声琨、副部长傅政华均有露面。国际刑警组织年会在北京召开之际，在丹麦开会的海外中国民运领导人魏京生同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活动人士到丹麦警察总部，针对国际刑警组织可能被中国利用打击海外异议人士举行抗议请愿活动。魏京生指出，国际刑警组织曾经沦为纳粹德国的帮凶，而当前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当局操纵和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功能，以追缉刑事逃犯为名滥发红色通报，在全球范围内追捕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活动人士，给海外异议人士制造行动障碍。他敦促国际刑警组织汲取纳粹时代遭利用的教训，不要让中国操控国际刑警组织。
你好像从网站上已经把那四个纳粹的主席给拿掉了，所以那段时间成了空窗了，好像那段时间他们没有主席似的，所以这知道他们还有一定的羞耻心，所以我们有20多个开会的同志们一块儿到那儿去，还有一位台湾教授，然后就是各地来的这个民运人士，各国来的民运人士在那儿请愿，希望他们能传达一个信息，敦促这个英特尔不要成为专制独裁者的工具。
这位流亡美国的资深政治活动人士表示，据国际团体调查，中国去年向国际刑警组织提供的资金多达6000余万欧元， 成为该组织主要捐助国。同一年，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以高票当选该组织主席，此前该职务由一名美国人担任。魏京生还指出，国际刑警组织是个协会性质的国际团体和警方交流信息的平台，并不具有执法能力。而习近平在北京国际刑警组织年会上刻意强调该组织的执法作用，是说给国内听的。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此前举办的一带一路和金砖峰会，中国作为此次国际会议主办方，官方媒体并未对这次国际刑警组织大会进行高调报道。对于当局的低调处理，居住安徽的前检察官沈良庆分析了其中的可能原因。
因为国家性质不同呀，它的司法体制也不同，这样的甚至对犯罪的认识可能都有很大区别，这样的国际合作打击刑事犯罪方面呢就存在很多问题，这个是客观存在的。就比方说像中国很多认为是犯罪的，那么在其他一些国家可能就不是不认为犯罪，再加上这种中国这种司法体制它也不存在程序正义，这样在国际合作打击刑事犯罪呢，特别是在引渡方面呢，就会存在很多问题。
习近平上台五年以来，中国当局开展了大刀阔斧的反腐运动，同时加紧向海外追缉外逃的涉贪人员。为此，中国当局频频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报，官方媒体大张旗鼓宣传天网行动与之呼应。中纪委监察部发布的百名红通人员名单一度可在国际刑警组织网站上查询，但后来又从网站上拿下。尽管中国与大部分西方国家没有签订引渡条约，中国官媒报道称部分红通人员经劝返自愿回国。本次会议上，中国当局宣布将推动国际合作，加强打击贪腐和恐怖主义，让世界更安全。但不少西方国家和人权组织质疑中共当局此举是以抓捕贪官为由，暗地操作，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管道引渡海外意见人士和政治犯。沈良庆称，关于政商勾结、贪赃枉法的官吏和腐败罪犯本是集权体制的产物，但逃避打击时就去海外申请政治庇护，因此国际社会与中国进行司法合作需要慎重甄别。
打击贪腐本身是没问题的，加强国际合作是完全必要的，否则贪官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但是中国的反贪也确实存在一个选择性反腐败的问题，因为它不存在这个，它这种专政体制不存在程序正义问题，所以它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国际社会呢很难跟中国合作，在这种体制下实际上呢是为贪官和经济领域的刑事犯罪包括诈骗啊什么的，也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庇护天堂。
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渠道相互协查案件每年约3000起。目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一职由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担任。人权组织担心中国借此机会实现政治目的，以便抓捕海外异议人士。在上周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称其为子虚乌有的揣测。此前有报道称，在德国的维吾尔人访问意大利期间，因被列入红色通报名单而被当地警方扣查。对于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报是否存在滥用权力的情况，外界多有质疑。在周二的开幕式后，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斯托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斯托克称，国际刑警组织法制实施严格，会核查成员国提出的请求是否合规。本次国际刑警组织大会期间，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是流亡海外的富豪郭文贵。今年年初以来，郭文贵多次爆料，目标直指中共高层人物。在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郭文贵的爆料令当局颇为不快。郭文贵的英文名字在国际刑警组织网站上查询不到，美国之音记者向国际刑警组织发送电子邮件查询，回复称除特殊情况经当事国允许，国际刑警组织不对个案发表评论，建议询问中国当局。邮件还称，如果没有发布红色通报，是因为没有为此人发出请求，或请求国要求不公布。国际刑警组织以多种颜色标记不同类型的通报，其中红色通报表示需要逮捕或引渡。中国官方媒体及外交部发言人陆康称之为红色通缉令。根据国际刑警组织的解释，红色通报并不是逮捕令。 发布红色通报后，相关成员国对被通报者自行处理。今年四月以来，中国政府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一直在网络爆料揭露中国领导层涉贪问题的郭文贵发出两份红色通报。与此同时，郭遭到其一名前助理和一些来自中国的演艺界、企业界人士在美国法院以涉嫌强奸罪、诽谤罪及其他罪名起诉。郭本人否认这些指控，并指其为罗织罪名和政治报复。他目前正在通过律师寻求美国政治庇护，以防其访问签证到期后面临被迫离开美国的情况发生。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在中共十九大十月十八号召开前夕，中国各地当局明显加大监控维稳力度。下面是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网上消息，因参与维权并批评政府而遭判缓刑的北京709抓捕案人权活动人士翟延民，9月25日近中午突然失联，家中遭搜查，台式和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失踪。翟延民一天后回家，星期二中午对外透露，他在派出所审讯室被锁在铁凳上24小时，只有上厕所时才被允许离开。警方并未询问太多东西，告知他从星期三起必须每天参加石景山区司法局组织的法律知识学习，直至十九大结束为止。现年56岁的翟延民，2016年8月在被拘捕一年多后，因涉嫌颠覆罪被天津二中院判处3年，缓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此后翟延民一直受到严密监控，被要求不得离开跨越2个行政区，定时接受谈话和讯问，并随叫随到。此外，在湖南老家照顾患病父亲的广州民主人士徐林，9月25日下午被当地国保带走调查，而徐林在广州南沙的住所稍后也被搜查，电脑、手机、书籍、笔记本等个人物品被抄走。随后，与徐林熟识的四川籍的广州民主人士刘四访也在江西宜春被带走。目前外界不知两人被带走的原因，不过徐林和曾是乐队主唱的刘四访近年合作，制作了许多有关人权、自由、法治的歌曲，估计与十九大前维稳有关。同时，2周前被禁止离境赴港参加宗教活动的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王怡牧师，9月26日下午被以寻资名义传唤从家中带走，其夫人蒋荣后也从家中消失，到当晚两人被释放回家。现年44岁的王怡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学院，自由撰稿人，曾任独立中文笔会理事。王怡曾任宪政论衡网站主编，供职于北京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在自由主义与中国宪政转型方面多有研究和著述。此外，北京自由派老人沙龙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二的聚会日，9月26日再次遭到便衣警察的干扰。资深独立媒体人高瑜当天发推特表示，国保今年6月明确告诉沙龙的主持人，前人大副校长谢涛之女谢小林7、8、9、3个月要取消聚会。从周一晚，谢小林家门口就被设岗，禁止他出门。而周二沙龙聚会的重阳大酒楼门口便衣林立，禁止聚餐老人进入。年近90的两位发起人，前中央党校教授杜光和学者陶世龙等老人，在被监视下只得买包子露天充饥，最终只有3人经周旋近1个小时才坐到餐桌旁。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自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意见作家刘晓波6月下旬被证实罹患肝癌末期住院后，便被严密监控。 胡佳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以往经验，十九大期间他一定会被带离北京。胡佳称，从他近期了解维权人士被限制的情况，以及当局对网络和社交媒体的严密封锁、屏蔽以及监控，当局在十九大前的维稳严厉程度是空前的。他说，
对维稳的组装，从技术配置到人员的力量、资源投入来讲的话，习近平是登峰造极的。很明确的讲，这个是空前的。在这个网络化时代的话，他应该说把人类应用于网络的各种技术，它是反向的应用，都是来进行对你监控、钳制你的沟通。尤其这种沟通如果是公众层面的，比如你公开发表言论，都给你治罪。你哪怕是在微信群里说几句话，都有可能被治罪、被喝茶呀、被监禁啊。
另外，近日的社媒消息显示，在以讨论时政新闻、群体事件、社会热点、公益案件为主的微信群组《环球时报》的群主刘鹏飞，九月六日被从住所带走，加倍查抄后，当局近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排查《环球时报》的义工和读者，封杀转发《环时》微信消息的社交媒体群，大批群友和关注者被警告、喝茶、要求退群，规模空前。有分析表示，当局的行动与《环球时报》近期大量转发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富商郭文贵近几个月不断爆料中共高层家族贪腐的相关视频和消息有关。另据中国媒体星期三报道，在十九大临近之际，北京市近期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学习宣传十九大，并安排部署相关的服务保障工作。习近平的亲信、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表示，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各项准备工作，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事关首都长远发展，是未来一个时期首要的政治任务。蔡奇强调，做好十九大服务保障工作，首要的就是坚决维护首都安全稳定，要筑牢社会面管控防线，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筑牢网络安全防线，坚决打击各类政治谣言和有害信息，筑牢防护城防线，进一步深化区域联防、联控、联治、联打全面合作，确保绝对安全，滴水不漏。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四表决通过一个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决议案，编号3320的这个决议案要求美国国务卿研拟一套策略来协助台湾重新恢复台湾在世卫组织的观察员身份。下面请您收听钟晨芳的报道。
外委会主席罗伊斯在决议案通过后表示，今年是自2009年以来台湾首度被排除在世界卫生大会外。他说，传染疾病不分国界，当台湾被排除在全球卫生这种关键事务之外时，没有任何人能够获益。罗伊斯说，这个决议案是一个好方法来对抗阻碍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作为，那些作为不但对台湾具有伤害，也是不可被接受的。外委会还发布罗伊斯主席两天前与世卫新上任的总干事阿达诺姆博士会面的照片。埃塞俄比亚籍的阿达诺姆在今年五月的世界卫生大会改选中当选新的总干事。罗伊斯在两人的会面中强调台湾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要性。他说，作为一个世界卫生的模范贡献者，台湾为改善全球卫生提供了资金与技术上的协助。台湾被排除在世卫组织外，只会对全球卫生造成伤害。3320决议案是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霍提出，罗伊斯主席是提案的联署人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儿呢，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我们还有下一轮时事经纬节目即将推出，敬请您不要离开。